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再次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子晚报。今天请来的这位呢，我跟他是第三次见面，我们算是朋友。Howard， 欢迎你。
谢谢桃子姐，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大家应该听过你的这个 Clubhouse， 进过你的房间，然后呢，这个也有些，你看你们的这个社团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现在也将近就是快要8000位成员了。然后呢，你有自己的 Howard 异世界，它也是一个 podcast 是吗？
对啊，我其实很谢谢桃子姐这么的鼓励跟支持。我其实觉得，也许还有很多人根本没听过这个东西，甚至是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应该说Clubhouse，因为 Clubhouse 现在还是只有苹果的手机可以用。
对，
还有很多我身边的安卓的朋友，他们最近最讨厌听到两个字，他们讨厌听到 Clubhouse， 因为上不去，然后第二个就是 AirDrop。
听
到 AirDrop 就说不要再 AirDrop， 我把你手机 drop 到地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对不起对不起，要同理心，要学习去理解，
是
对他们没有办法上来，所以我才说我们把节目录成了 podcast， 这样所有人都可以上去听。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跟 Howard 就是因为在 Clubhouse 的房间认识之后呢，然后就我们两个合作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其实 CP 的意思就是 from Clubhouse to podcast， 我们叫桃儿CP
番茄酱
Ketchup， 就是希望如果透过我们一点点的资讯能够给大家这个跟上世界的脚步。但是我发现你的脚步太快了 Howard， 因为你们每天，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房间哦，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你跟小鹿两个人，小鹿也是本台的主持人，你们两个人呢事实上每天早上去开一个小时，对不 对就是8点到9点嘛，哦，然后就提供很多上班族在这个时间可以及时的去这个 catch 到很多的这个国际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事实上你，我觉得 Clubhouse 它好玩的一个是说你永远不知道谁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所以你就等于说你变相的不用缴钱就上了很多专业的课。
其实是可是我们自己每天主持有的时候会没有感觉，可是是到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对，
比如说聊到一些时事议题，苏伊士运河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人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状态，我就会发现说我们可以分享自己在这个房间里面听到的跟学习到的一些角度给其他人，那其他人就多了一个视角可以去看这件事情。
好像听说在聊这个缅甸最近的新闻的时候也有历史老师进来了，
对，有一个做历史的 podcast 的老师，他是一粒百优姐，他也进来阐述了一些背景。那后来光是在节目里面一个小时时间不够，他还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发了一篇解析，那一看就不是网络上抄来的，是他自己经过消化整理以后写出来的，就是翁山苏姬他的父亲怎么样当时掌权，那后来失权，到后面经过跟缅甸跟日本、缅甸跟英国的这种角力跟选择之后，演变到现在军政府的状态，其实蛮复杂的。可是我觉得啊，桃子姐，其实讲到后面会有一种，有的时候有一种无力感，就是讲到一些新闻就好悲伤，
非常，甚至现在有看到一些画面，然后看到他们很惊恐的脸。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我跟浩尔就聊说，其实我在想，你们可以这么及时的听到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但是又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包括像我想之前叙利亚难民，或像现在缅甸，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话也做不了什么，连美国都做不了什么，对吗？虽然说要制裁，
对啦，就是有教授上去会分析嘛，说你可以有等言论上的抵制，或者是行动上的经济制裁，到第三层级可能是联合国出动安理会的维安部队去处理当地的状况等等，可是这背后牵扯到太多国际利益了，天然资源应该归谁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啊，我每天报完以后最后给大家的结论是希望带来一个正向跟温暖，所以其实会变有点心灵，我觉得有点心灵节目，就是说实话我们能够在这边好好的理解人家的背景跟知识，就是一件应该感恩的事情，还可以讨论，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常都跟大家说，就做好自己能做的，那成为身边的人的小太阳，或是能够帮助彼此，其实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身边的人的 KOL， 都是我们旁边亲友很相信自己嘛，那我们努力的去了解到事实的一些真相以后，就传递正确的资讯给大家，就不会被 大家存在一个 filter bubble， 就是一种蒙蔽在鼓里面的那种过滤气泡，就我们讲同温层啊。
但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第一个我想问 Howard， 就是说因为你又是口译专家，然后你又做像跟新闻相关的节目、哦嗯、事实上在很多家长心里的一个焦虑就是很怕自己孩子的学习是跟这个世界断了联系，然后所谓没有国际观、哦嗯、那但是事实上你刚刚在讲比如说啊这些新闻，那大概我们就算不了解历史，但我们到都会看一下标题，看一下这个新闻什么什么、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周围真的像这么大新闻，我们就讲苏伊士运河，还是有人没有在关心的？
有啊，而且像我们的听友最大的特色是来自世界各地嘛，
是，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连到不同的城市、嗯、包括休斯顿、洛杉矶、上海、嗯、还有甚至有维吾尔族的人上来跟我们连线、嗯、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人在海外、嗯、所以有不同的观点。那我常常会觉得是非对错其实不是那么快可以去判断出黑白，
是，
那我就会听到说有在上海的听友他告诉我说他身边有人完全不知道缅甸发生什么事、嗯、因为他没有在他身边的社群媒体或者网络上看到相关的资讯、嗯、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欸，可是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也许你应该知道、嗯嗯、那虽然说知道以后不一定能够立即的做出一些行动或者反应，可是这个是世界的真实、嗯、所以我倒是觉得其实比较像是要让大家去成为 informed citizen、嗯、就是有得到足够资讯的公民。
那你觉得台湾的新兴学子们有得到足够资讯吗？
这一题实在是太难过了，因为我有在高中教课、说实话学生最在乎的还是考试跟成绩。
第二就是蔡依林的门票有没有抢到
我觉得残酷的是学生现在的高中生不太在乎蔡依林
哦，真的、
啊、他们会说是谁，他们知道是谁、哦、他们没有很热血的想要去他的演唱会、嗯、我跟他们聊说因为我是师大附中的嘛、嗯、那我就会说当年哦，五月天学长他们办演唱会我们多疯，还在学校操场来办一个60周年一甲子、嗯、然后大家就嗨到说邻居抗议说很吵，然后学校教务主任还出来说、嗯、不会不会这是我们学校难得一次的活动、嗯、就是学校站在学生这边、嗯、那我现在就说你们会觉得五月天很酷吗？他们就说、嗯、有一点距离。我说那你们现在觉得谁很酷？他们就说持修、
哦，新人
比较
OK 啦，
年纪离他们比较近。
但我没有，你刚刚在否定掉前面的这个艺人的时候，我还以为现在的孩子只关心考试。
不太会，因为现在反而是他们的数位媒体接触非常频繁、嗯、人手一机嘛，而且每个人都玩 Instagram
这么频繁，但是你说跟国际新闻这方面的 information 还是有
不太关注，应该说大家会选择关注自己想看的。倒
吸一口气，
真的啊、嗯、真的啊，就是关注自己想关注的东西、嗯、那整个社群媒体的演算法也是往这方向写嘛、嗯、就是说一直推你有兴趣的你常看的东西给你、嗯、一直是你越忽略越滑掉的东西他越不给你、嗯、久而久之就变成完全不关注缅甸的人、嗯、就完全不会接收到缅甸的消息了。
嗯，所以你讲的这个学生，你观察到是高中嘛？那我观察的是国中跟国小这样子，嗯、每天回家就滑，真的好笑的，这个好好笑，哈哈哈，就一直笑。然后我就看这样瞄一眼说哦 ，IG 哦，限动什么的、嗯。甚至昨天我在跟一个年轻的导演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可以拍一个感人影片，我们不要太长，但40分钟。他说陶姐，40分钟都太长了。我说啊 ，Billie Eilish 的纪录片是2小时，我觉得那个才叫长。他说、嗯、没有，你要他说你看现在我连限动都不滑了，嗯，限动有时候几秒他们都觉得长。那所以就是像你讲的，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就是变成我觉得变成好多好多的小泡泡。大家在自己的你说是同温层里面嘛，然后去只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好，问题就来了，年轻人可能会问说，我不关心国际新闻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考试可能会考这样是不是有成功返回
来吓他们，对不对？
真的是真的啊，因为现在的出题也会希望考试要接近真实世界、
啊、是的是的。你想以前我们在讲什么巴拿马运河，根本没有你说 YouTube 让我们看它是怎么运作，那稍微比较仔细的老师他还会告诉你这个运河要几小时它才这个水位才能达到湖面，是不是不是不讲了就不讲了，说、哦、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很重要的运输要道，那多重要 我们以前完全没有画面，只要背出那个运河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分好了，我们简单分成资讯跟知识。学校太注重在塞给学生资讯，可是现在资讯最不缺，现在 Google 上面全都是资讯，我们需要的是解读这个资讯的能力。那其实需要一些知识的形成，还有每个人的价值观去形塑。我觉得其实比较要的是批判思考。
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如果说你的资讯不足，尝试也不足，然后再来你的所谓的价值观是来自于你觉得就听爸妈就好啊，我爸妈是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他说那个不好就是那个不好，然后再来就失去了你刚刚讲的最珍贵的所谓能够批判独立批判思考。
但说实话不思考比较轻松就是你照做嘛，反正都安排好了，我就哦，我去念书，好，我念书，然后我考试好，我去念书，然后我去干嘛干嘛，我不用去想啊，然后我不用去找资料啊。可是如果我自己要有形塑出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我觉得那是值得的，因为做出来的是自己的决定。
你知道最恐怖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中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脑子是空的，中年空洞症，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等一下。我有喜欢什么吗？好像也没有。我讨厌什么？没有，那是我妈讨厌，是我老婆讨厌，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是最恐怖的。今天呢，这个介绍这位人才 Howard 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有这个称号是因为自己是做口译的工作，也曾经在广播电台做英文的新闻还有节目，所以是算是曾经担任过英文记者，所以。虽然是在台湾土生土长啦，可是工作上常常要接触双语还有国际的资讯，自己也很喜欢这些心智跟交流，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从资讯的接收变传递分享的人，所以也做了社群媒体，在脸书上叫做浩尔异世界，翻译的异，也有个十几万追踪，还在努力当中。
加油加油，
謝謝，
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我也很这个感谢我能够认识他，因为这样子听你们的节目啊，然后 跟你学习非常多。
謝謝，
但是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深，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所以请问 Howard， 就是说你曾经去担任口译的现场有哪些场合？
有国家元首级的场合，还有驻华的使节发表演讲，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论坛、国际会议，也有去过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寺庙带导览，有时候有点像导游，或者带着外国客户要去逛夜市，要跟他们介绍为什么臭豆腐会这么臭，那些就是背景知识。还有在喜酒的场合，美国朋友娶台湾女生，他就要把爸妈邀来，所以我做主桌，我要做主桌，要翻译那些菜色，所以很好玩，而且。因为做翻译，
我不知道这个你的业务范围这么广呢、
非常好。我也会做婚礼主持，双语的，因为有一些国际的婚礼嘛，所以说只要跟跨文化沟通、跨语言的事情，我其实都蛮有兴趣的。
OK，
像有一次超好玩的是，那次要口译加主持一个双语婚礼，是西班牙人娶台湾人，本来都说好就是照西方礼仪，就到当天现场，女方爸妈突然一个不舍。就说我希望还是可以遵照我们的传统礼节，你们要下跪。那所有的西班牙亲友就是在那边说为什么现在要干嘛然后突然搬了两张椅子，然后一对女方父母坐在那边，然后呢女生就也很 pissy 的在跟她老公解释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然后爸妈突然很不舍，我要嫁去欧洲了，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走这个传统礼节。那新郎也还好，他蛮配合的，就心里如意。所以我就现场临时收到通知，我就是要解释一下、這個。
你是用西班牙语吗？
英文。哦，
吓我一跳！我想你太厉害了。所以，那你大概怎么解释这段用英文会怎么讲？
我就是说 ，as a tradition， 等于用一个简单的片语来带过说，等于要表达他们的表达他们的敬意 ，respect to the parents of the bride， 就是太太新娘的父母嘛，然后父母也会回以 blessing。就是回以祝福、
你好会哦！
其实就是把一些关键字斗在一起啊。
你知道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译人才哦，真的我们在很多的外交场合上都看到嘛。当然有些是搞笑的，或有些就在想有没有那种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是该直翻，还是你本来就该直翻，还是有时候你会刻意的去淡化一些？你知道，就是你要化干戈为玉帛，
翻译的艺术
对。
有啊、
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遇过最尴尬的是， 还没有到干戈为玉帛，可是是在一个庙宇求签诗、嗯、结果外宾抽到下下签、嗯、那到底我要不要翻呢、
oh、my God，
那我要翻多少呢？嗯，所以他就非常兴奋的拿着他的签走过来说 What did I get？ 就是我拿到什么、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说 It's very good。
倒过来看就是上上签，是不是？
对对，角度我要正面思考，我就跟他说、很好啊很好啊、嗯、那还好他没有再多问我细节、嗯、因为他如果要我、
你就把那个纸条吃了对吗？不要让他拿回去
烧掉，说你喝下去对身体好。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还要我去解签诗，哇、嗯、那个真的是很难很难。
不过对啦，但这个其实就代表说其实 Howard 也是非常认真努力的人，就是你会去做一些功课，然后要了解他的内涵、嗯、比如说其实像这个我们如果一拿下签，我们就会说怎么会这样，但你知道我们对于所谓的签啦牌啦什么这种都有很有自己的解释、嗯、我们可能走向那个就是解签师就会说，他就会先问你要问哪一块，嗯，所以未必是都是下，就是如果是什么婚姻或什么、嗯、你要看的也是哪一块、嗯、那但是我也很想问你，之前中美双方在安哥拉治是不是？
对，在阿拉斯加的那个，
然后那个女口译就变成一个焦点，
是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我觉得他的英文翻译好像没有你好哎、欸。
我不敢回答，没有吧？我去北京比过翻译比赛，很好玩，因为跟不同的选手，来自不同城市的选手交流嘛，大家就学习不同的学习方法、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北京、上海一直会不断冒出新的翻译界偶像。这个是台湾比较没看到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会去推崇外交部在第一线上国际媒体的、好像能够代表国家发声，有一种很特别的
硬气的感觉。
对啊对啊、那说实话他的用词是蛮精准的，就是这些政治用词、而且记忆力极好，他用笔记的方式记下了非常完整的讯息、所以很明显就是专业训练出身、像北京有所谓的高翻院，北京外语学院、他们就叫北外高翻院。那当时我去比赛都是跟这些选手去 PK、
你认识他吗？
这一位张晶我不认识、那前几年红的是张璐嘛，在前几年有一位叫费圣朝、总之就是一波再一波，会一直有网络上会爆出说一段影片，比如说来了一段诗词歌赋、结果口译都翻出来了，
对
这种的。
但是那个好，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的中美双方的代表，因为我看那个新闻画面，我没有特别去注意美国的代表的脸啊、就是因为又有口罩嘛，所以你也不知道说
有啊，他也被一些人成为焦点，因为说美方的口译员是染紫色的头发，很多人就光是这样没有听内容就先说他这样外形不专业，我就觉得好像也太急于去批判了。
但是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像这种外交现场的话，其实是稿子本来就写好了吗？
不一定耶、因为口译员最大的乐趣跟痛苦就是在于我们不能控制讲者要说什么、
是
所以必须要临时应变。那如果讲者照稿子来，我们当然就是照稿子心里如意的翻哦。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Howard 永远看起来是那么的淡定，因为其实口译人才不能有太多表情，对不对？
因为其实陶姐讲得太好了，因为 body language 我们都讲肢体语言、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完美的翻译、说实话我们的语调、还有眉毛动一下，
对，
皱眉挑眉、其实都是一种body language， 然后我们的语调高低起伏变化、其实可以是同一句话可以讲得很尊重，也可以讲得很轻蔑、其实都会给人家不同的感受，
是，
所以口译员最好是维持中性、才不会让人家有过度的解读说你口译员是不是自己加注了很多的情绪或者是讯息在你的传达里面。
不过那一次的会面当然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解读的方法啦，然后、也有人说啊这样是不是不礼貌，但也有人说啊美国你这个待客之道啊什么什么、有不同的角度、那你自己那算不算是你看过最火爆的一个？
算，真的是真的算。双方用词都非常的直接，没有什么修饰。
这几年来你看到中国就是外交发言其实都是相当的、就是很硬、
越来越强、而且反而平常是中国外长王毅比较凶、但是这一次在这次的高层战略谈话里面是杨洁篪、他以前是做外交官跟传译官出身嘛、所以他其实自己英文非常好、但是当然在这样正式对外的场合他是选择用中文发言、再交给传译，可是他自己就讲了16分钟、不停歇、 但是前面本来两方都有各自约定好一个时间啦，
对对对对，
那两边其实都超时了，
嗯，
可是他又超过蛮
多
的，
嗯，
可是他超过那么多以后，
嗯，
口译员还要翻，
嗯，
所以光是看影片的我们就会觉得哇，时间拉了好长哦，
嗯，
好久，
嗯，
那个节奏就被拉长了。
哎，为什么他英文那么好不能自己讲？是有一个什么国际的默契吗？还是
算是国际的默契
哦。
嗯，国际以正式程度来讲的话，最正式的场合会让各国的代表都用自己的官方语言来发言。
嗯，
再请一位传译者，
哇，
特别是自己带的传译者，
是
翻成外国语给外国人听。
嗯，
那对方也会自备自己家的传译官，
嗯，
通常是用这样是最正式的规格，
嗯。
那有的时候外宾来访的话，嗯，可能就是两个外宾坐在两边，中间摆一盆花，
对，
那就一位传译官坐在花后面，
嗯，
那一个人处理两方的讯息也是可以的。这样想想看，其实那个口译很累，
嗯，
因为他完全没有休息时间，他听完就要讲话，讲完就要听。
马英九，
对，马英九其实就是口译员出身。
嗯， OK， 优秀优秀。如果说大家这个有这个 Clubhouse 的话，你有邀请码的话，你可以去听听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哦，那就会听到小鹿跟 Howard。 那今天早上呢，我是因为有时候最近睡得比较晚一点这样子，因为睡眠终于可以稳定哈，那就会错过你们的节目，但是我还是会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社团，然后呢就看到有一个人留言说，好，我终于听懂了，圈孔医师擦统医师，然后我就笑出来，我说什么意思啊，好尔，发生什么事？
太好笑了。这就是广播其实应该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口齿已经尽量很清晰了，可是言者不一定有意，但听者就会往自己的想法去解读，或者是我觉得也要考虑到有时候网络收讯也许会有点断断续续的，有的人一边听他是一边转车，
对，
那就会断续嘛，
是，
所以他听下来这位孔医师，
嗯，
原来上我们节目这么多次的是前台大感染科的一位孔医师，常来跟大家更新疫苗的资讯，
嗯，
有一些人就一直以为他是统医师，好像我们在帮统医师这个棒球队加油一样，
油所以他是孔医师，
他姓孔，
但是是
他今天说他是孔子七十五代哦，
哦，真的哦，嗯，OK， 好，
是孔，
所以其实呢这个小鹿跟 Howard 都已经口齿非常非常清晰了，然后大家在想说今天在讲职棒吗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陶子姐，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到媒体试读，
试读，
试读，
试读是那个牛的那个吗？
不是，陶子姐中文程度太好了，那个很高阶，就是认识跟阅读，
嗯，
这两个字，
嗯，
也就是去辨析资讯嘛，
嗯，
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资讯，那去读取判读资讯。
哦，媒体试读，
辨识跟判读，所以叫媒体试读。
你讲的是我们的个人的媒体试读的能力，还是媒体的能力？是我
个人的媒体试读能力，
哦，
我们就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完有一些假消息以后，就跟大家说，
嗯，
所以媒体试读的能力很重要，
嗯，
后来也是有听友在我们社团写说，哦，原来是这几个字啊，他本来以为是试读幼稚园，就是让小孩去读读看的，
哦，或者是那个带往身边有人帮他尝那个有没有毒。
对，然后另外一个对，那个是古装剧的，还有一个版本很好笑，他是说就是试读、释放跟排毒。
哦，
他们以为说看太多媒体了，你要 detox， 你要试读，我想说
排毒，
很有创意啦。
OK， 好的，今天请到 Howard 呢，我们聊了蛮多，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不同的人才啊，这个我们改天再继续聊。要非常谢谢 Howard 来到节目中，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